我觉得亲情就是
亲人之间的那种电流。
在我生闷气的时候，小儿子会轻轻地跑过来说：“妈妈，你怎么了？”
最亲爱的家人、爱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跟你分享，不断的鼓励。
外婆总会帮我倒上杯温水。
妈妈在夜里不睡觉，只为等我一个岳阳电话。
亲情就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亲情，
亲情，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不知道您今天的情绪如何？是开心呢，还是有一点点的焦虑呢？是紧张的呢，还是放松的状态呢？其实情绪与我们息息相关，每时每刻与我们共同面对生活的每一天，它可以成为我们亲密的战友，帮助我们迅速地来接受各样的信息，增加我们适应的能力，却也可以成为我们的敌人，它捆绑我们，使我们被情绪煎熬，痛苦万分。如何来认识情绪呢？盼望我们能和您一起来了解我们的情绪，使它成为我们的好朋友。
这里有人生的故事分享，这里有温馨的点滴回忆，声情并茂，冷暖人间，亲情会客室。
从今天起，在我们亲情会客室会连续三天播放葛林卡博士的采访。他是一位有多年经验，专注于辅导儿童、青少年及成人心理创伤、恐惧、忧郁和焦虑等心理状况的辅导员，并持有专业的婚姻及家庭治疗师的执照。他的著作有《情绪四重奏》《旷野之旅》《生命中的情绪更新》等系列著作，从圣经、心理学和医学等多个层面探讨有关情绪的成因，帮助我们更认识自己的情绪，面对自己生命中的阴暗面，并在过程中得到上帝的医治，认识耶稣，与永生上帝恢复并建立美好的生命关系。欢迎您和我们一起经历这三天的情绪之旅。
亲情的家人朋友，你们好，欢迎今天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天在我们的录音室里面，我们迎来了一位啊贵宾啊，我们远道而来的贵宾。那我们想来先介绍一下葛林卡老师。
大家好，
葛老师您好。您是心理学家啦，心理学博士啦，婚姻与家庭的硕士啊，灵修神学的这个硕士啊，还有加拿大注册的心理学家啊，还有加州婚姻家庭的治疗师啊，这么多这么多的这个头衔哈。那您比较喜欢我们怎样称谓您呢？您比较喜欢哪个呢？
其实你喜欢怎么称呼我都可以啊。
葛老师，那我就叫您葛老师了，好吗？
好的，好的。
好，那我知道，就是看了一些您的这个介绍哈，就是说您很善于在这个婚姻和家庭还有个人的治疗方面哈，而且长期的服务于这个受抑郁啊、焦虑症啊、分离啊、婚姻等等冲突啊这些问题里面的儿童、青少年还有。这个成人哈，那您把儿童放在了前面哈，就说是儿童和青少年这个部分，那您怎么会这样的排序呢？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经历过我们的孩童跟青少年，那些的时候，那段时间对我们来说成长是很重要部分，所以特别是年纪越小的时候，我们所经历的一些的经历在我们心里面是好像一个烙印这样子。那如果很多时候在他们小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给他某一些的满足，或者某一些需要的一些的帮助的话呢，他们成长之后长大之后呢，这个对他们以后的影响很大，造成他们的性格的倾向，某一些的行为的反射，还有呢跟人相处的模式，并且在婚姻关系当中他所得不到的，他们就希望他们配偶给他，如果配偶给不了他的时候，他又重复了以前童年当中所经历的一些的伤害，
是
就变成在婚姻关系当中呢， 就很纠缠，也是很多的问题，好像反反复复的走不出来这样子。所以这些对我们人的影响是很大的。
所以从孩童开始，我们父母有一个警觉的一个心，然后去观察孩子，然后来调整我们的对孩子的影响，其实也是蛮重要的哈。
对，
那我看到您在很多的就是这个话题里面呢，有涉及的一个方面就是了解孩子的情绪和行为哈。那怎么样去了解孩子的这些情绪啊，他们的行为背后他们想要表达些什么呢？
那我想首先我们先要了解一点点，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在控制我们的行为。因为我们一般人中国人会想啊，所以我们要教孩子做人道理，跟他们讲道理，让他们明白道理之后，以后做人就能够走在正路上面。所以我们很注重道理，所以我们是用道理的眼光来看孩子，就说你今天不合理啊，妈妈跟你说过了，我们要什么时候出门口了，你为什么在闹还哭干什么。有时候我们就觉得孩子很无理，那当他无理的时候，我们就会刚开始会内心的去引导他，然后引导着还不来的话，就开始要发火了，觉得这个孩子怎么会这么不合理，
不配合。
对对，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是从道理的角度来看孩子的。但是如果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二十一世纪，我们在心理学的研究当中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现，就是说原来控制我们的行为不是我们的思想，思想不能控制行为。所以呢，很多时候人会矛盾，人会有挣扎，因为他们想的就不去做，不想的就偏去做。所以这个情况在我们孩子身上也是一样的，他们也知道什么是父母教导，什么是好的，就是做不到。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到底他做不到的背后是什么原因呢？原来研究告诉我们，控制我们的行为就是我们的情绪，是情绪影响我们思想，情绪影响我们行为。所以从这点了解之后呢，我们就开始了解做父母的，我们的责任不只是说教他做人道理，给他培养成才哈。我想我们二十一世纪父母，我们要跟多一个层面去思想的是说，其实孩子的 IQ 虽然重要， EQ 更重要。怎么样能够帮助孩子有好的 EQ？ EQ 是什么东西？就是讲到情绪管理。我能够明白别人的情绪才能够有个好的 EQ， 但是我怎么能够明白别人情绪？我首先要明白自己情绪，我能够管理自己情绪，我才能够有能力管理怎么跟人相处。所以呢，做父母的发现原来我们要帮助孩子的情绪良好是更重要的。所以现在我们这样去思想的时候，我们就说，如果我们要想好好的让孩子好的行为的话，那我们现在好好的明白他行为背后的情绪，然后帮他梳理他的情绪，教导他怎么去处理情绪，明白情绪，怎么去表达情绪，这一块如果好好的做的话，那孩子的 EQ 就会好，他自然 EQ 好的话，情绪好的话，他行为就会好。
主要是情绪影响了我们的判断，然后再带动了我们的行为哈。
对，
那我发现您刚才在说的这个，我请您诊断一下啊。今天早晨我要出门的时候去接葛老师哈，就是比平时的时间上班时间要早一些。那我的孩子呢，昨天晚上就知道我今天早晨一早要离开，所以就已经在惦记着，但他又起得很晚。当我要走出门的时候呢，他就开始闹情绪，就开始有很多的问题，请您诊断一下吧，他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你孩子几岁了？
十岁了，已经很大了。
很大了，你孩子是不是会不喜欢太多的变化的？比喜欢有个规律比较好。
他就喜欢待在家里，就喜欢这样跟他熟悉的人玩。
对，所以呢，有时候就是我们要不要看孩子十岁的问题是说，你给他一个比较，他平常的生活习惯当中你做了更改了，
对，
你通知他了啊，今天的安排有变化了啊。那对孩子来说是要适应去调整的。那不是每个孩子都能够很容易调整。如果这个事情对他不重要的话，他可能就不 care， 好吧，没关系。但是如果这个对他重要的话，譬如说他是啊，可能他调动之后就看不到妈妈了，他平常跟妈妈一起的一些的活动就取消了，那这些对孩子来说心里面会有点不安全。 有点不舒服。
嗯嗯，
但他不懂得怎么跟妈妈说，妈妈，你今天中午怎么我会不会看不到你啊？或者是我今天怎么怎么，我心里面不舒服。
对 对, 对，
所以他讲不出心里不舒服，他就说我身体不舒服了，我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其实他在表达一个，告诉你是说，这种的变化是让我觉得不安全不舒服，但他讲不出来，他怎么去告诉你？从妈妈的眼光就说。哎呀，只是小事而已啊，
对，
调整调整嘛，妈妈也不是不回来，也不是不见你，就是我们每天都相见的，只是时间调整一下，对妈妈来说这个是很小的事情，但是对孩子来说可能对他是个很重要的事情。
嗯，
所以当孩子越表达情绪越不满，越好像在别扭的时候，其实从他的情绪表现的程度，父母就可以去估计这件事情对孩子的重要性有多大，孩子情绪反应越大的，对他来说就是越重要的。
嗯，
那所以我们父母有时候用我们角度来看孩子的时候，就这么小事你干嘛又吵又闹做什么呢？
就还会觉得他你是故意这样子的。
对啊，就是故意来反对我啊。
对对对，
故意给我难做啊，真是。但是从孩子角度来说，就说其实你不明白我，你觉得很小事情，但是我觉得很难过，我很不舒服，我怎么样你明白呢？
嗯，
他们就用这种吵闹的方式给你知道，这个真的是对他来说很辛苦的。
是，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孩子的反应都会让我们手足无措的，怎样去判断呢？
Yeah, 首先我想父母呢第一想法就是说，其实孩子呢不是故意的，而是孩子的情绪是蛮自然的直接表达。如果做父母的话，我们会觉得哎，你想要什么我都知道，我都明白你。当然父母是蛮了解我们的孩子的，但是因为我们父母还不是孩子的话，孩子心里的需要是有时候父母自己是估计不到或者不大能够了解的部分。所以父母如果能够以一个比较开放的心说，诶，今天孩子不对劲，有这种异常的情绪反应的话，如果父母都能够有一种心态说，诶，到底他是什么原因呢？我要去了解了解，他既然有这样的反应，表示对他很重要啦。那孩子很重要的事情我想了解，如果我们有个比较开放的态度去了解他，而不去责备他，一开始说你干嘛呢，好好的，为什么今天就是发脾气呢，为什么这样子，我们很快判断他的行为，作为你这个行为是不对的，不应该的，然后我们怎么样去跟着你。父母都是比较有这种态度去看孩子，但是如果父母就说啊，孩子这样子表现一定有他的理由的，你明白吗？每一个情绪是有他的本来的原因，就说每个情绪反应背后都是带出一个信息给你，但是问题是说我们父母不了解孩子信息在讲什么。如果我们有开放心态去了解他，首先是先不要去骂他说你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子，而是说平静你的心，然后去问问孩子，诶，今天发生什么事情啊，你是什么情况啊，从一个了解角度去问他，明白他，明白之后这个行为背后什么原因之后，帮助他去疏解这个情绪。不如说你跟着孩子说，诶，你平常都好好的，就为什么今天发生这个事情呢？是不是心里面有什么感觉啊，不舒服啊，是不是不安全，不什么，你就可能要猜一下，因为孩子有时候年纪越小孩子越难表达。那父母就好同理心，这样想想，如果我是孩子的话，我大概会有什么感觉，你就给他一些可能的答案，然后看看他会反应给你听哪一个比较相似他的想法或者感觉。那从这个角度当中，你就可以能去明白啊，原来明白了，妈妈能明白啊，妈妈突然的安排让你觉得好像心里就不安全啊，或者觉得啊，我今天本来可以看到妈妈，现在看不到啦，好像就缺乏了什么东西。然后也告诉他，其实我也很不舍不得你，那就是有种能够明白他的感受。那也跟说，哎呀，其实我也有感受。其实父母也会不舍得他，当然可能不会跟他做讲啦。几秒钟、一分钟的这种心里的话对谈一下，然后孩子就感觉到哦，原来妈妈明白我的，这孩子心里面就很踏实了。所以一个孩子有好的 EQ 的话呢，父母必须要有能力好好的处理自己情绪。并且能够不会把自己情绪发泄在孩子身上。
爸爸
爱爸爸妈妈。你现在收听的是亲情不断电。
哎呀，这个说到把父母的情绪发泄在孩子的身上，真的是我们常常容易犯的错误哈。
我们首先呢，如果我们对孩子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一些行为啊，
嗯，
首先我想我们先要了解一点，看看就是说，如果你们夫妻两个人都同样看孩子同一个问题，
嗯，
你们之间有分歧吗？有一个父母就觉得没什么，孩子就是这样子慢慢长大就好了，嗯，另外一个说，嗯，不行，一定要把该讲好，这个是不能接受的，
嗯，
那当你看到两个分歧的话，就告诉你就是说有一些的问题不一定在孩子身上，是在父母身上，哦，因为如果两个人看法不一样的话，嗯，一个比较强烈一点的话呢，嗯，其实说强烈那个人的话就会问自己，那为什么我不能接受孩子有这方面的表现，
嗯，
那到底是为什么，
嗯嗯，
那这个我点这点我想父母常常要去反省自己。在心理学的防卫机制当中有一个投射，
防卫机制是啊，
对，防卫机制，哦，就是我们人都会有防卫的方法嘛。
哦，
人基本上就不想痛苦啊，我们都不喜欢痛苦的，
所以我们当然都喜欢舒服的那种状
态，对，所以我们用不同的方式去把痛苦去掩盖，就是把它反弹，哦，就不要去
不要去面对它，
不要去面对它，所以有不同的方式去逃避的。
嗯，
那有一种方式常常会发现在父母跟孩子身上呢，它叫投射。
嗯，
投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不喜欢自己有的东西，所以呢，我就把它搬到我的外面，是他别人的问题，我没这个问题的。我很努力，
嗯，
那我就看到类似有些人有这种问题的话，我就觉得很不顺眼，很不喜欢他这样子，并且很想要更正他、改变他、帮助他，
嗯，
所以呢，很多人呢觉得我跟人相处很有困难，我看不顺眼很多人，
嗯，
你看不顺眼的人，那些问题就是自己的问题，
哦，
怎么说呢？哦，有些人说我最讨厌那些人迟到。最讨厌那些人呢会骄傲，最讨厌那些人要求太高，或者是最讨厌那些人会愤怒的，
嗯，
那我讨厌那些人的问题，我就是我不接纳自己有这个问题，那我就说我没有啊，我不迟到的，我不发怒的，
嗯，
我不会要求很高的，
嗯，
那我说如果你没有这个问题的话，因为你很努力的不让自己有这个问题，因为我不让自己迟到，我很努力的不迟到，然后我就想为什么你要迟到呢？我这么努力都可以不迟到，你为什么不好好的管理你自己？所以我们要跟着那些人呢，
嗯，
基本上就是说我很努力做的事是因为我不接纳自己这样子，我才很努力的去不让它发生，然后我看到别人有的话，我就觉得你为什么不好好的改变一下你自己，嗯，
是，
所以呢这个情况当中很多时候呢，我们有些人觉得很难跟人相处的，因为他不接纳别人很多东西，
嗯，
就反射到他不接纳自己很多东西，
嗯，
所以他对自己要求很高，嗯，也对很多人要求很高，也看不顺眼他们，
嗯，
所以从这点去了解的话呢，那父母跟孩子呢常常有投射的反应，对父母来说是他会觉得是我很努力去做，譬如说我不喜欢自己发脾气，我觉得发脾气不好，嗯，我很努力的控制我的情绪，我不发脾气，
嗯，
然后孩子在发脾气，
嗯，
我就在想你干嘛在发脾气，
嗯，
我要帮助你不能再这样发脾气，
嗯，
所以如果我不接纳自己的时候，我就会不接纳孩子这个问题，
嗯，
然后我就很针对性的要改变他，
嗯，
所以父母常说我没有偏心的，我都这么爱我的孩子的，其实不是的，有些孩子的一些性格一些习惯跟你很能够相似的，或者是比较能够合乎你的标准的话，你就很喜欢这个孩子，
嗯，
但如果孩子有些就是有些，哎，你不喜欢的他偏偏做的话，你看他不说顺眼，你每天都要讲讲他，
嗯，
你说我没有偏心的孩子，但旁边人都看得出来，那你对那个女人就笑笑的秘密很开心，看那个儿子就每天就在讲他，
嗯，
那孩子是很能感受到的，
那不是对他们儿子女儿的不同的要求吗？
嗯，有时候父母觉得这个原因是因为男孩子女孩子或者有一些的外在条件的分别，我们对孩子期望不一样，嗯，但是其实我们对孩子期望不一样，我们的从我们的价值观里面呢，
嗯，
其实已经反射到我们对什么事情是接纳的，什么事情是不接纳的，
哦，
所以呢只要孩子 他进去我们不接纳范围里面，我们就会得很不舒服，然后我们就很努力的每一天要更正改变我们的孩子。
嗯，
所以这个很多时候造成父母说我很爱他，
嗯，
但是孩子不感受到父母的爱，
嗯，
他觉得父母不接纳我，每天在讲我，
嗯，就是知道跟感受到确实是有差距的。嗯，
对呀、啊。
有的时候我常常会说，哦，我们知道上帝爱我，但是我们真的能够感受到上帝爱我，这是还是很遥远的一段距离啊。
对对、
嗯嗯、
所以我们跟上帝的爱跟我父母的爱是有关系的。
嗯，
我怎么认识这个上帝呢？我不知道他怎么样子、嗯、但是我知道我的父母怎么样子的。
对, 对, 对，
我们讲父母的那种关系会投射在我们上帝身上。
嗯，
所以很多时候如果你的父母是很忙碌的话、嗯、你看上帝就说，上帝这么忙，这么多人，那、
嗯、
没时间聊去照顾我，那我就不要去烦他好了，我小事自己弄了吧、
嗯、
大事才找到他吧。
嗯，
有些父母很凶的话，他会觉得上帝是很凶的。有些父母的是比较软弱的，他觉得、啊、上帝为什么你这么好像这么无助，面对人的罪的问题你就不能解决他们这样子。
嗯，
我们都同读一本圣经，但是我们不同的基督徒都是能够描述神的话，从同一本圣经来看描述的话、嗯、我们描述神都不一样的。
是是，因为个人的经验不同嘛。
对,
对，
所以经验不同，我们的看神的眼光感觉就不一样
了、哦、
如果我们希望孩子感受到我们的爱和接纳、
嗯、
孩子很需要父母接纳。
嗯，
所以一个能够接纳孩子的父母，首先要能够接纳自己，首先知道自己对自己很多不接纳的地方怎么去明白。那你怎么知道自己不接纳这个地方吗？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困扰的问题啊，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不接纳自己。
对，但是很容易发现的。
哦，
找出你的投射就可以了。
就是我就看哪里不顺眼，那个地方就是我的问题吗？原来这么简单吗？
就这么简单。
真的。
所以呢，孩子或者你的配偶是上帝给你的礼物，他们就是一个镜子。
Oh,
反射给你，你什么不喜欢他们东西，就是你不喜欢自己东西。
对，这个倒是真是有道理的。我常常就是看我先生的时候，会有很多我看不顺眼的地方啊。后来神让我看见，原来就是你看见他不顺眼的地方，其实就是我自己要面临要改变的问题。
对, 对，
嗯，这确实是这样。原来父母要不但有一颗开放的心去接纳孩子行为背后的原因，还要有一个自省的心呢。不断的接纳自己，要先认识自己，怎么从了解孩子的情绪及行为，怎么变到了认识到我们自己的情绪和行为了呢？嗯，
所以呢，孩子跟配偶呢，都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透过他们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看到自己是怎么样子的人。
不同时期的孩子啊，我们家长要注意的方向很不一样。就像我们孩子在青春期里以后，他们开始更多的走到外面去跟朋友们在一起了，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对孩子的担心又是另外的。
嗯，
这个时候我们要怎样可以及时的判断出来孩子的他们的情绪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觉得这挺挑战的事情。
嗯，我觉得我们做父母呢，要能够跟孩子建立一个能够经常性的沟通的一个渠道，这个渠道很重要，因为你要能够知道孩子每一天发生什么事情，他在学校一整天，可能很多事情都能发生的，所以很多时候觉得啊、哦，孩子都这样子吧，大概没什么特别。其实，我们每一天，通常我们会跟父母说，你每一天都跟你的孩子要聊聊天，讲讲话，
我们了解他们，一问他们就是挺好，
我知道，
就没什么话了。
对对。所以呢，那个习惯要早点开始的。
嗯，
我讲到两方面的习惯啊，一方面就是说，我觉得中国人家庭呢，我们在餐桌上面呢，吃饭的时候呢，其实一个很好的交流时候啊，如果我们都能够有一个小小的习惯，就是说大家讲讲今天你的心情如何啊，可以啦，没什么啦，那这些都不是答案呢，我们就给你选择四个情绪，你是开心、不开心、忧虑或者是生气，四个东西哪一个？让他选一个。
嗯，
选完之后就说，哦，你生气或者是你担心，为什么发生什么事情，从他的情绪里面我们去抓到他是什么样原因造成这个情绪。
嗯，
然后如果一个人的思想跟行为是用情绪主导的话，我能够明白他的情绪，我就明白他的心， 所以在希伯来文说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因为一切从心而发。我在想把它变成二十一世纪的话，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心脏不再控制我们，以前我们这样的想法，在我们现在对于我们身体人体的了解当中，我们知道我们的不是从心里面影响，我们是从大脑当中。
对，
那大脑当中哪一块的是代表心的部分在影响我们的行为呢？这个叫情绪。如果我们要明白他的心，就要明白他的情绪，明白他的情绪就知道他在想什么，知道他有什么要想做的。这个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去从这点开始的。所以每一天我觉得能够在饭桌上聊一聊你什么样的情绪，哦，他今天原来是很生气很忧虑很怎么样的话，那我就可以尝试去体贴他，给他帮助。不如说先生回来说啊，我今天啊很烦啊，烦什么啊，原来我的老板什么什么啊，我听了我就说哦，原来这个事情很困扰他。那我饭后之后我就会可能可以去倒杯茶给他按摩一下，安慰他，他说啊不要紧啊，如果工作什么问题我们都支持你啊等等，就说你能够明白他的状况，你就知道怎么去体贴他，给他一点点安慰。那对孩子来说呢，最好的方法给他们谈心的方法呢，是每一天在睡觉的时候，他睡在床上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一个人睡在床上防卫机制是最低的，
当然他要放松嘛。
你白天跟他讲话他不理你，他在玩，你根本没办法了解他。睡在床上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就是谈心的时候啦，所以每天我们就跟他谈谈心啊，再看看他学校怎么样啊，什么感觉啊，跟他祷告啊，或者小孩子再小点嘛，给他讲讲故事啊。你要培养出每一天晚上都有时间跟你的孩子谈谈心，从这交谈时间你就能够了解他今天发生什么事情，他情绪怎么样。然后在这边你可以给他一些的安慰啦、鼓励啦、了解啦，为他祷告。这个就是把孩子跟我们的这个关系能够每一天都有一个交流拉近。如果你这样培养这个习惯的话，他到青少年你也不用怕，因为他习惯了，
对，
会跟你讲这些东西，
就
找个好时间每天啊跟他谈一谈。所以抱抱他啊，给他一点点的鼓励鼓励，安慰安慰。所以呢，当我能够每一天我们都去注意孩子的感受，跟他发生什么事情的话，我们就不要担心到青少年时候呢就跟他已经越来越远了，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呢。从小孩子当中建立好一个经常性的每一天的沟通的一个平台。
你是我的孩子，无论你在哪里我都耐心等待你归来。虽然你曾离家在外漂泊流浪，我的心仍时时把你牵挂。你是我的孩子，无论你在哪里我都耐心等待你归来。虽然你曾离家在外漂泊流浪，我的心仍时时把你牵挂。
葛老师的采访今天先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期待明天能和您在亲情会客室里再相见。
你是我心爱的宝贝，不管你离我离我有多远，我都耐心等待你。
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欢迎您能够通过我们的电子邮箱跟我们联络，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汉语拼音的亲情在良友网。更欢迎您通过我们亲情不断电的博客给我们留言。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可以成为一家人。谢谢您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亲情不断电。